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美国务院谴责。国际奥委会涉新疆棉遭发难，北京冬奥麻烦了。人民日报罕见一幕大戏，咁快就上演。中国网络企业不要再上出国，新规定二月正式上演。港支联会副主席呼吁六四集会遭重判15个月。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朝鲜星期三1月5日发射导弹，引发美日韩三国的关注。美国印太司令部说这个是一枚弹道导弹。美国国务院谴责朝鲜的行动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对外构成威胁。星期三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一份简短声明中，将朝鲜发射的导弹称为弹道导弹。声明说军方已经了解这一次发射，并正在度和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进行密切磋商。虽然我们评估这一件事件不会对美国人员或领土或我们的盟友构成直接威胁，但这一枚弹道导弹的发射凸显了朝鲜非法武器项目所带来的破坏稳定的影响。声明说美国对韩国和日本的防御承诺仍然是铁一般感的坚定。美国国务院对朝鲜的挑衅行动予以谴责，并再次呼吁和朝鲜重启对话。这次发射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对朝鲜的邻国和国际社会构成威胁。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说，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的这一次在星期三上午8:10从内陆地区向海上发射的一枚疑似弹道导弹的飞行物，但参谋本部没有详细讲明。日本防卫大臣表示，发射物的飞行距离估计为500公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同记者讲，日本仍然分析紧呢一次发射，但佢指出，去年以嚟朝鲜多次发射导弹非常令人遗憾。最新嘅发射系喺美国同埋日本星期五1月7日即将举行嘅外长同防长会谈之前进行嘅。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禁止朝鲜进行所有嘅弹道导弹同埋核试验，并对呢啲核项目实施制裁。一个主要人权组织要求国际奥委会解释怎样确保北京冬奥官方服装不涉及劳工。该组织还发起全球运动，关注北京冬奥服装供应商中国的安踏体育使用新疆棉花。另外，加拿大奥委会日前发出警告，加拿大有可能退出北京冬奥。由40个国家超过400个组织组成的结束维吾尔地区强迫劳动联盟星期二发表声明，表示在2021年的8个月期间，该组织试图私下与国际奥委会接触，寻求获得国际奥委会怎样确保奥运品牌商品不涉及新疆强迫劳动的信息，但国际奥委会一直未提供证据，并在12月21日拒绝了对华的建议。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该组织公开了他和国际奥委会人权官员的电信往来，以证明国际奥委会没有反应和缺乏尊重。声明还说，在新疆维吾尔人被强制劳动的现实获得全球广泛认定，并受国际社会的谴责。国际奥委会领导必须对强迫劳动和人权负起责任，不能够被允许以所谓的中立凌驾于道德。中国运动服装巨头安踏2021年3月曾公开表示将继续使用新疆棉花。国际奥委会声明近日对安踏的服装进行的第三方审计表明，它不存在有关强迫劳动的问题。国际奥委会还同提供商一同提高对可持续采购标准的认识，并且正在进行有针对性的尽职调查。目前新疆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大公司和组织的道德屎金石。美国政府已经认定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权，构成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并立法禁止进口新疆产品，并宣布对北京奥运进行外交抵制。担忧新疆强迫劳动的西方公司陆续受到中共官方媒体和政府的攻击，包括 H&M 和计算机晶片巨头英特尔。最近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被微博爆出 在中国的沃尔玛和山姆会员店停止上架新疆产品，成为最新一个抵制的对象。至今为止，美加澳英立陶宛科索沃和比利时已经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日本近日宣布不派政府代表团参加。纽西兰和奥地利以中共病毒 COVID-19 疫情问题拒绝出席。德国外长贝尔帕克亦表示不出席。欧盟仍然就是否应该外交抵制而寻求统一立场。中共喉舌人民日报释放出不寻常的信号。今日5号在他的第9版亦是理论版整版刊文。包括中共公安部书记王小红在内的三位作者，围绕所谓的保持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的这个主题，连续发表署名文章。中共这一场政治斗争大戏开始上演了。中共二十大今年即将召开，习近平能否顺利连任早已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同时习近平阵营和中共党内反习势力之间的较量亦日渐呈现白热化趋势。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政治较量中，习近平显然是志在必得。不久前通过的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就是他为今年二十大顺利连任做准备。在中共政治局不到十日前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亦明确强调，二十大是政治局今年首要的政治任务。作为中共喉舌的人民日报，在进入2022年的第五日，再度充当了吹鼓手的角色，为此开始了新一轮的宣传攻势。今日5号，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王小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徐汉明，分别在人民日报第9版、人民要论、思想中环、治理之道这三个栏目发表署名文章。人民日报还加了编者案，以显示中共官方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王小红文章发表在头条位置，在这一篇长达3500多个字的文章中，安全出现了36次之多。王小红在文章开头就说，受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影响，各类风险叠加，乱动、传导、共振效应可能增强，宣称要坚决捍卫政治安全。通过王小红在文章中所提到的各个方面，可以看出在中共的眼中处处存在危机，处处存在隐患。文章提及包括要防范抵御的所谓颜色革命，包括民族宗教领域，包括首都地区安全、港澳地区安全，以及经济金融风险、网络空间等等等等。王小红强调要大力推行派出所两队一室、一村一警等警务模式，可谓是遍地示警。他还声称要以全警实战大练兵为载体，组织多种形式的实战练兵，确保关键时刻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显然中共政法系统在今年将面临极大的压力。在刚刚经过一波又一波的全国政法系统教育整顿之后，这些警察又要在胆战心惊中度过新的一年。虽然在这种高压下，中共政法系统内部很多不希望习近平连任的官员，可能在内心深处和习近平、王小红完全背道而驰，尤其是再加上江泽民、曾庆红派系官员的暗中助力，他们最可能使出的就是令习近平、王小红最头痛亦是最无可奈何的一招，一系就是一刀切为习近平带来仇恨，一系就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来个集体躺平。2022年习近平强调的是一个稳字，他的政敌希望的就是一个乱字。中共官方对网络监管越加严格。中国网信办4号宣布，从2月15号起实施新规定，明确要求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资料的网络平台，若果赴海外上市，必须通过官方所谓的安全审查。根据中国网信网、中新网、第一财经等媒体报道，中国网信办、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门联合公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其中最令人注意的规定是将数据可能影响到国家安全的网络平台 列入网络安全审查。要求若网络平台超过100万，就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另外，有需要的话，证监会亦会作为审查工作部门之一。网信办表示，申报网络安全审查可能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无需审查，二是启动审查后经研判不影响国家安全，可以继续赴国外上市程序；三是启动审查后经研判影响国家安全，不允许到外国上市。其实网信办的新规定在2021年草案公布时就引起外界的担忧，认为中共官方正逐步缩紧对网络平台的监管。2020年底，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本来要到美国 IPO 临时突然被喊停，共享租车平台滴滴2021年在美国纽约挂牌不到半年就宣布退市。习近平更在2021年宣布设立北京证交所，鼓励国内网络企业就地上市。目前网信办没有公布审查标准等细节，亦不确定是否溯及既往追究已经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例如京东和腾讯。除了对海外上市限制外，官方还发布网际网络信息服务演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明确演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服务范围，要求演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不得利用演算法实施影响网络舆论、规避监督管理以及垄断和不正当的竞争行为。香港支联会前副主席周幸彤去年因发表文章呼吁市民参加六四集会，被法庭裁定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成，重判入狱15个月。周幸彤上月还因被控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被判监1年，两案刑期有5个月同期执行，周幸彤因此要入狱1年10个月。综合媒体的报道，香港当局去年以中共病毒疫情为由，反对支联会举办维园六四烛光晚会。周幸彤去年在网上发表文章表示，会以个人名义到场，后遭警方以涉嫌宣传未经批准集结为由拘捕。周幸彤案1月4号开庭，裁判官陈伟敏指周幸彤在推特和报章发表的文章是向公众作鼓励、说服、提议和施压，并且内容互相配合，产生累积效应，加强煽惑的效果。周幸彤否认控罪，指判罪向公众传达烛光有罪的信息。他认为在公众平台讨论六四的空间将会完全消失，又引述六四死难者家属指他们先至是真正的受害者。他说，香港在过去2年已经禁止纪念六四事件的集会，六四事件已经由公认的良知底线变成公认的危险底线。相关的纪念物品包括分别放置在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国商之柱和民主女神像被移走。周幸彤批评法庭这一次裁决是参与洗刷历史、禁锢文字的锁链，文字狱的风气亦不会因本案而结束。周幸彤今年36岁，身为律师，多次在法庭听证会上代表自己，并经常在被告席上谴责控方。他去年在社交网站说，政府能够禁止一个场地里面的聚集，不能够禁止香港每个角落亮起的烛光，越是想刻意扑灭烛光，只会越烧越广，并最终会成为焚毁专政的烈焰。而我们这一刻要做的，就是尽我们每个人一分力，在严寒中守住这个烛光，守住我们良知的底线，守住我们仅余的自由。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